弟兄姐妹，新年快乐！今天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很快的我们就可以从 COVID 的疫情当中恢复，可以实体的见面，真的很怀念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间。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与父对齐，整装起航。神的保守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当我们用大量祷告、用心的来与神与父对齐的时候，神就亲自的动工，把一些重要的装备、课程、服事的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。在 COVID 疫情当中，大家动弹不得的时候，就很多事情就为我们预备好了，看到神调动万有，然后可以自己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真的是很奇妙的事。你准备好要与父对齐，整装起航了吗？你或许会问，不是说神的担子是轻神的吗？为什么教会事情这么多，已经要来参加主日、参加小组了，RPG 祷告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做幸福小组、学生事工、为宣教士祷告，很多很多事情永远都做不完，歇一歇好不好啊？COVID 搞得大家都很累啊，没有问题的。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阶段，身边的杂事太多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目标的时候，其实就会觉得很累。所以，这个是有诀窍的，希望今天帮助大家找到那个诀窍。来讲一个故事，有一天，一个老板开会迟到了。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，赶快把车子开到公司的前面，刚好有位在门口的员工，他就跟员工说：“来来来，这是我的车钥匙，可否帮我把车子停到车库里面？车库就在旁边，不到200公尺的地方。”所以那个员工也很快的：“Yes, sir，我去帮你停车。”所以老板就进去了。员工就在外面开始做热身的运动，然后就很认真，开始死命的推着车，开始推他的车，费了千辛万苦把车子推到老板的车位啦当中，然后回来向老板报告：“老板，我已经把车子推到车库里了，花了1个小时而已。”老板就一头雾水啊，就问他说：“哎。”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？员工以为老板怪罪他，怎么推得那么慢？所以他就解释：“哦，可能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推得慢一点。”老板就直接询问他啦：“为什么你不用车的钥匙呢？把车子发动了，把车子开入车库就好啦？”那员工恍然大悟：“哦。”原来我可以用钥匙来发动车子，我们会不会像这员工一样呢？明明神已经给我们车钥匙，告诉我们得胜的方法，如何打开我们的翅膀，展翅高飞，穿越困境到美好的山头上，可是我们还是像小鸡一样，一步一步用脚走的。还不知道神已经给我们翅膀，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到任何的高处，所以我们还是望着那遥不可及美好的风景，苦恼着，甚至抱怨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下，那一个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漏掉了什么？导致我们还在苦哈哈的推着车，那一把钥匙是什么呢？圣经的真理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展翅高飞，活出自由的人生吗？我们 就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起立。诗篇96章2到3节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讲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是主耶稣，感谢透过主日的信息，我们又可以听到你智慧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打开眼睛，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你一同欢喜快乐，天天来向你唱新歌，称颂你的名，脱离这些捆绑，帮助我们明白你良善的心意，看见你荣耀的国度，渴慕来传扬你的救恩，见证你的荣耀。赞美我的主，荣耀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我们说到述说神的荣耀奇事，我相信大家来到教会中，对神的荣耀神迹奇事完全的不陌生，但是人是健忘的，日子久了就会开始忘记这个让我们充满动力的荣耀是什么，就变成理所当然。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可以找到起初的爱心，找回到我们对主那敬畏赞叹那种爆炸式的惊叹，他的救恩他的美好是多么厉害，所以我们可以每天不由自主的就对我们的阿爸天父歌唱，来称颂他的名，像天使跟四活物一样不断的感受到主伟大美好，赞叹圣哉圣哉圣哉。我们就来看第一段经文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。向耶和华歌唱，什么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想唱歌？是开心的时候，放松的时候，还是得胜的时候？以上皆是，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断开一切的捆绑。有感觉吗？还没有感觉？我们讲一个例子，大家记不记得 Michael 在前几个礼拜说到一个财主的比喻，我觉得很棒，我们可以回温一下。假设你现在债务累累，被房贷卡贷生活费压得很累，突然有一个财主对你说啦，一切债务全免了，你不需要付，因为我已经帮你付完了，你的感觉会如何？会不会想跳起来对他唱新歌，赞美他的名，赞美他的名。我们的神有好几个名字，例如尼西、拉法、沙龙，还很多之类的。为什么我们的神名字这么多啊？其他的神只有一个名字啊，两个名字啊，可是为什么耶稣基督、耶和华还很多，亚威很多名字？因为神这名字太多人用了，所有国家的神，跪的、拜的、去庙里参拜的、全部都是神。所以真正要介绍我们的神是谁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他的属性来描述他，就是那一位慈爱的、丰盛的、有恩典的、有权柄的、永不改变的、信实的、医治者、得胜者、有预备的、有公义的，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盼望。我相信你还可以想到许多我刚刚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很多很多名字。我本来想为神的名字做一个 PPT 的，但是发现最好不要自己找麻烦，它的属性真的是太多了。所以每一次想到我们的神有那么多属性，这些属性有一些是是讲述描述他的能力，更多是 关于他跟我们的关系，他照顾我们，他给我们供应，他给他是信实，对我们永不改变，很多很多的属性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，他有多关心我们，要我们得到最好的，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后面支持我们。每一次想到这样子，我就超级开心的，知道我的天父好棒，想对他唱歌，称颂他的名。所以一个免了我们债的财主，我们就已经超级感恩了，何况是爱我们、照顾我们全部身心灵的阿爸天父呢？我们真的只有五体投地来感谢赞美他，觉得被他创出来、被创造出来真的是太好，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阿爸天父跟我们在一起直到永远，有神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所以天天来讲他的救恩，天天来讲他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啊？用传扬，用我的嘴巴传吗？传呢？怎么办？要天天找人说主耶稣的福音，这很麻烦欸，天天，万一有一天我忘记怎么办？当然不是哦，我们来看这个例子，看这个人是如何做天天传讲神的救恩。这尼克胡哲，我相信大家认识Nick Vujicic， 有点难念，他是 Serbian name， 他现在住在澳洲Melbourne，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基督徒们大家都认识他，他是世界级有名的布道家，常常到监狱、学校、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，用他自己的见证激励许多人。他在2005年获得澳洲年度青年称号，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担任国际公益组织没有四肢的生命 CEO。 不难想象，大家看这个照片，没有手没有脚的他笑得这么灿烂，仿佛他拥有了全世界，完全没有缺乏，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，世界也没有欠他什么，他就像你跟我一样，是完整的，是身心灵健全的，是神所爱的。但是在他还没有遇见神之前，并不是这样子的光景。他小时候极度的自卑，因为没有手没有脚，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到。到了学校，他自己那么与众不同，常常被同学欺负。他祈求过神无数次让他的手跟脚长出来，但是并没有发生。他甚至绝望到尝试自杀3次，还好没有成功。因为他的病情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对未来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。如果尝试把我们自己放在他的角色上，没有手没有脚，吃个东西，上个厕所，甚至盖个棉被，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，都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所以他一辈子都会是他家人的一个累赘。这样的人生盼望在哪里？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不可思议的神，是不可能成为有可能。他并没有让 Nick 手跟脚长出来，但是他从内心深处整个翻转 Nick 的生命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遇见神之后，懂得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是有价值的， 神在母腹当中，他就认识我们，为我们精心设计，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在他眼中甚好，即使没有手没有脚，缺乏什么都甚好，因为都是他的子民，都是他的创造。如果不是神有那一种力量，有哪一种力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救恩，拯救我们从极度的自卑，把我们从极度的黑暗、自卑、不公平的心拉出来，找到光，找到可以面对这世界的勇气，可以重新站起来，看自己甚好，我没有缺乏，爱自己，更重要的是没有惧怕，没有苦毒，可以去爱别人。现在他的生命光彩夺目，甚至比一些有手有脚的人还要蒙福，还要有意义。我相信他的见证救回了无数的生命，还使无数的灵魂得到救恩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缺陷，不够美，不够高，不够聪明，不够积极，不够什么的。但是透过 Nick 的生命，我们知道神看的不是这一些，而是看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拿来做什么了。Nick 拥有的不多，可是他把所有的都拿来荣耀赞美我们的神，活出一个得胜的新生命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要再把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放在我们没有的，我们的缺乏，看看我们拥有了什么，可以如何去祝福别人，荣耀赞美我们的神。这样子救恩就会天天被传讲出去。是的，神的救恩不是用说的，是用活的。第三节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他的荣耀，他的奇事是什么？荣耀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。如果我们经过这样荣耀同在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大家很清楚那个感觉是什么，就是一个重量，一个光彩夺目的感觉。我们被神的荣耀，就是他的本质内在感动的站不住脚，想要跪下趴下，想要笑想要哭，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反应，很难描述，让没有经历过的人知道这是什么一个感受。但是这是每一个人，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，心里所向往的，非常渴望置身在其中的美妙。因为神造我们，他造我们就是渴慕他的美好同在。还是很抽象，我再用一个例子吧。其实教会很多神的荣耀同在，我就讲一个比较浅显明白的，就是大家天天都在经历的。就像我们教会有各地来的中国人，有中国大陆来的，台湾来的，香港来的，在澳洲生的，其实很多。我们在一起主日聚会，小组学习，同心同行的，我想在非基督徒的眼中，我们看起来是一件就看起来就是一件怪异的事。我不知道你不信主的家人有没有跟你讨论过，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啊。不要说我们常常吃饭串门子，还常常相亲相爱的，一同祷告，一同祝福对方，为对方着想。如果不是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怎么能合一？怎么可能聚集在一起成为神的家，再去祝福别人？有时候我们跟家中一起长大，同父同母的弟兄姐妹都还没有这么和睦相处。 只有神的荣耀可以这么做，光彩夺目，没有一丝的阴暗。他恢复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一面彰显出来，恢复我们原本荣耀的模样，恢复人跟人之间彼此之间的尊荣。他更是可以让我们恢复与万物的关系，知道我们都是被创来荣耀神，不需要彼此增进，而是互相帮助，使我们的神得荣耀。在列邦中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荣耀启示。这里说到列邦万民中，在列邦万民，在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，大家应该很熟。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列邦万民，为什么你觉得列邦万民很重要呢？我觉得福音就该先传给我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比较重要啊。先把自己的人照顾好，我再去才有时间再去照顾别人。我本来也很喜欢这个说法，因为学其他人的文化有点难。但是你记不记得去年应该是 Eunice 的讲道当中，我们说到初代教会斯提凡的故事。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，耶稣复活后就跟使徒在一起四十天，然后耶稣最后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。 OK， 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最后的吩咐 last word 有没有很重要？他就成了一个云彩上去了，他最后的吩咐。结果呢，使徒有没有遵行？想想看，有啊，有，他有遵行。他们等到圣灵来了，所以教会很大的复兴，很大的成长，大家说方言，几千人一直来。然后他们之后有去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做神的见证吗？一开始没有的，已经，毕竟神在这句话里面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要去，没有给他 timeline， 他没有说现在马上十年后，还是给下一辈子啊，就给门徒去自己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继续待在撒玛利亚，很忙啊。他们待在撒玛利亚要传福音，很多事情要跟本地的法利赛人吵，处理在教会里面分发伙食的事情，执事制度的事情，还有很多事都很重要。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预备要到撒玛利亚，也没有预备要到地极去，所有的制度准备都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，为了犹太人。神看到他们不把福音传开来，一直内聚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说了这一句话，就圣灵充满，很快圣灵充满。可是到第七章最后，斯提凡被杀了，它是一个转折点。第八章第一节我也念给大家听。从这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之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那些分散的人，等一下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到大逼迫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分散了，不是他们自愿的，神还是使你分散的。但是我们自己去了，不要等神，真的，他的对，是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第四节，那些分散的人往 各处去传道，腓利夏、撒玛利亚山去宣讲基督。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，就合心同意地听从他的话，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了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，在那城就有大欢喜。所以腓利一到撒玛利亚城，他就很多行，他就赶鬼，他就医治，那个城里面就有大欢喜。所以真的是福音是一个救赎啊，这个救赎是要被散出去的。之后就第八章，腓利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福音，这是第八章。第九章保罗就出现了，开始变成使徒行传的主角，他也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之后就是外邦宣教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神爱万族的证据，因为这个观念我想比较少，大家比较少看见。在圣殿当中，大家知道这圣殿哪里？对，耶路撒冷。现在呢毁坏了，只剩一个哭墙，西墙，我叫哭墙。我们回来原来的圣殿，大家知道这个是谁建造的吗？对，大家都清楚，这就是所罗门王建造的。那是谁设计的呢？这是蛮难的 trick question， 因为这是圣灵感动大卫的。我给大家念这个经文，我们要打上去，历代志上28:11-12，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的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一切样式都指示他。所以这个是圣灵，是圣殿的原始设计者，是神自己。那这圣殿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当然有啦，这圣殿很大，它是一个20个足球场的那么大。大家想想，一个足球场很大，20个。我想圣殿在那时代1000多年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物。中间这个地方叫做祭司的殿，就是以色列祭司可以进去的地方。但旁边的大部分的地方叫做什么？ Court of Gentiles， 就是外邦人的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旧约，在大卫、所罗门王的时候，早就就是一直很早就预定外邦人来敬拜神。我们看所罗门王献殿时候的经文，列王记上8:41-43，论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所以圣殿的 purpose 就是要使神的荣耀彰显，照到万民当中，使他们都来认识神自己。然后知道，大家知道后面故事继续走到耶稣的时代，他到圣殿里看到了什么，他做什么事情，可以看一下。如果要抄起来，马太福音21:12跟约翰福音2:15，耶稣到了圣殿的时候，他就翻桌，没见过吧，耶稣翻桌，超级生气的，他拿绳子当作鞭子鞭打，超生气的。为什么？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？是的，他们亵渎了圣殿，原来是 祷告的殿，而且是万民来祷告的殿，万族万邦与神相遇的地方，变成市集吵杂买卖的地方，一个贼窝。但是这不是最可恶的，最可恶的是以色列人不但禁止外邦人进去，而他们自己把这样子给万民的圣殿强占了，成为自己的。想到那么大的圣殿做什么呢？哦，我不要给万民用，我自己来用，变成一个市集，只有想到自己的利益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免想到我们也有很多宣教士来了中国，让我们中国非常的得福，祝福了我们的民族，让我们中国整个人强，整个国家强盛。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一样吞掉了这个祝福，这本来是神为万民预备的，我们中国人把这样子的祝福吃掉了呢？所以其实神爱万族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我这快快的再讲一个很深的感受，这几年前，可是我还每一次讲到神爱万族，神爱世人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记得那深深的感受。就是几年前我参加一个以色列的短宣，那个短宣队不多人，大概50个人不到，两个大巴这样子，有美洲来的，欧洲各地来的，有非洲来的，有亚洲，当然还有我们澳洲，所以都有了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一起，在我们以色列的长兄带领下来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是用自己的语言在唱，所以通常旁边人他们在唱什么不清楚他们在唱什么。可是每一次我们齐心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神的同在一下子就下来了。神告诉我们，他超级喜悦的，他超级喜悦我们跟他跟万民万族站在一起仰望我们的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，我们语言习惯，我们吃的东西完全不同，迟到早到真的完全不同。可是当我们站在一起齐心敬拜我们的神时候，他就清楚告诉我们，他好喜悦我们这样子的同在。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啊，什么神跟万族有什么关系，我连我跟以色列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人还没有人清楚的教导我。可是这件事情跟万族一起来敬拜神荣耀神这件事情，不需要有人教我告诉我，然后看着的圣经有说，可是因为我就很清楚的感受到这样子的荣耀同在。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真的去找这样子的机会，跟你的很不同的 brother sister 站在一起齐心的祷告，齐心的荣耀我们的主。好，结尾了。我们就是被造来述说神的荣耀，我们被神，我们和还有跟被神同造的万物，就是要来述说我主的荣耀。So Will I 这首歌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吧。我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中文的翻唱，它的歌词就是这样，星辰都要敬拜你，我怎么能不，群山俯伏归拜，我怎么能不，若海洋呼啸你的名，我怎么不。哇，真的是万物都在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怎么不呢？我们都是被创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最近台北灵粮堂都在说回到起初的爱心，回到起初的爱心很重要，真的我们要去寻找我们被主寻回，那时候看到他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属于他的时候，我们捆绑都不见的时候，被他救赎的时候，那个感动抓住那个感动，我们的核心 就是抓住那个感动，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被主得到，然后回来荣耀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回应就是来彰显他的荣耀，他要的就是这个。这里其实大家在受洗的时候，在那种觉知的时候，应该都感动过，而且之后应该也是常常。可是很奇怪的，这样子的感动，我们很容易忘记，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荣耀的使命。可能是撒旦的搅扰，明明经历过，但是我们习惯了，就会忘记他的神迹启示，他的救恩，他的美好。我们真的要警醒，紧紧抓住。上一周，神柱牧师也提醒我们要守安息日。他用这个经文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第七日定为圣日。分别为圣，是圣的，用来专注仰望他的荣美，知道感受我们属于他的，属于这位荣耀的神。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来被创，就是来荣耀他。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安息日。OK， 天地的时候，创天地的时候就设立这样一个日子，六天工作，一天仰望神。这个律法，这个日子真的是比亚伯拉罕的拣选、摩西的约、大卫的约都早多了。所以守安息日真的很重要，回到起初的爱心，让我们知道万物都是被创造。荣耀我们的神，从里面得安息，从里面得力量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翅膀，就是我们的车钥匙，不要再推着车子走了，用神给我们的翅膀自由的飞翔。然后得到这样子的车钥匙要做什么呢？OK， 我们如何来荣耀我们的神呢？读经、祷告、来教会。呀、yeah, ，可以的，是的，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。但不要五年后、十年后，你还只有停留在读经、祷告、来教会。下一步是什么呢？我觉得，当你读到圣经，了解了。有感动了，圣经有许多要你去做谨守遵行的真理，就可以开始做。第一点，大使命、大诫命，就本来就爱主，这个是很正常。第二点，不是它不是先后的关系哦。第二点就是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我的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去使万民得福。你要先去。对，还没有学完，要知道还没有学完，先去，边做边学，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是，先去，有问题就问小组长，找装备课，我们来学习。主耶稣带门徒也是这样，他没有说上所有的装备课都上完才，哦，我派你出去 ，no， 他就是一边。主就开始宣教了，他就带他的门徒一边宣教一边讲解，一边宣教一边讲解，重点就是去，不要停止你的脚步，多多增加你的服事经历，寻找神对你的呼召感动，而且了解你的恩赐，建立你的恩赐，寻找机会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教会当然也会提供许多不同的平台，幸福小组就是一个基础，大家真的参与幸福小组，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事。我们的基本功，如何传福音，跟人怎么沟通，怎么为人祷告，怎么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。然后学生事工，福音活动，哇，真的是很多福音活动，社区互助， 宣教士的关怀等等的，常常看到我们周报很多事情，真的是依照每一个人的感动，自己的恩赐选择参加。所以不要跟我说、哦、太多了，不要，没有全部，选你可以的，重点是去，不要停止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还有一点，除了去 OK， 第二点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的时间预备出来，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排得满满的。我知道现在大家超级忙，忙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每次忙，预备好我们的生活，生活的节拍，预备好我们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我们的关系、资源，反正预备我们的生活。当有需要的人、有需要的服事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预备好的。哦，需要有人什么帮助 ？Yes, I can do it， 就去做，就是现在，把时间预备出来。所以呢，到最后要向耶和华唱歌，感受神惊人 amazing 的同荣耀同在，找到起初的爱心和他的美好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不是用我们的口来传扬而已，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就是把列邦万民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放在我们的计划中，即使现在可能还做不到，甚至还不懂为什么要去做，但是很清楚这是神的心意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摆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去感受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。他告诉我们，就是往万民列邦去，按着我们时间有策略、有紧迫性的时候，时间多、机会多，多做点；没有时间，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 prioritize， 我们怎么去把生活排 organize 好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上。上周周牧师也说了，不是我们做什么祝福了谁，例如说我们祝福的奉献，而是奉献的生命祝福了我们，不是我们祝福安息日，而是守这安息日的时候祝福我们的生命，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荣耀我们的神，而是我们荣耀神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进入神荣耀的同在。愿神保守每一位在他的荣耀当中。我们就请敬拜团来带这首回应诗歌。